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周选书，我是吴嘉恒。这个节目是由读书共和国的数位传声所制作。在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呢，是它来自玛丽乌波尔，而在节目的是转角国际的专栏作家黄哲翰，他目前常住在维也纳。那我们这不是连线，因为刚好哲翰在台北，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请他来聊一聊这本它来自玛丽乌波尔。那哲翰你好。
嘉恒你好。
这个书我想第一个就是它来自玛丽乌波尔，所以玛丽乌波尔是一个地名。
对，
那另外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说那玛丽乌波尔在哪里呢？
玛丽乌波尔其实是在乌克兰，大家记得哈，就是在乌俄战争有一个城市，其实大家听起来耳熟能详，就是玛丽波。
那所以玛丽波就是玛丽乌波尔。
对，对，没错。
嗯，
然后这就是译名的差异而已。
其实讲到很多城市名字，我觉得很多的城市名字其实都有它的意涵。嗯，那当我们做音译的时候是取得一个方便，可能对于辨认或者沟通来讲会有一些帮助。
嗯，
但是呢往往会掩盖了那个城市名称的意涵。
对，
像玛丽乌波尔其实看这本书我才知道，哦，原来它是指的是玛利亚之城。
嗯，
那也就是说玛利亚其实这就已经可以显现基督教的影响。
对，
那这样的一个城市它位在黑海，那黑海我们知道第一个它发展非常早，
对，
第二个它的宗教其实非常的复杂。
对， 对，它有来自各种宗教的汇流。
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城市，当它不管作为说乌克兰或者是作为俄国的以前的一部分来讲，
嗯，
其实看到它的地名大概就可以猜到他的身世跟宗教的关联了。
对，
那所以在这个城市当然唤起大家的记忆，如果不管是叫玛丽乌波尔还是玛丽波，乌俄战争开打的时候这个亚速钢铁厂那边所发生的事情。
对，就是玛丽波那边确实发生了，因为战争的关系然后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里面。但是这本小说也许大家听到说，这本书叫它来自玛丽乌波尔，好像是写乌克兰的事情，对不对？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原文是德文。
嗯，
他的作者其实是德国的乌克兰裔，然后他用德文写下了这本德文的文学的作品。
所以他到底是一个小说还是说他是有自传的？
他算是一个传记的成分，有一部分他个人的自传，可是更大一部分是作者他写他妈妈的故事。因为这个他来自玛丽乌波尔的他指的是他妈妈。
对，我觉得就这本书其实蛮好，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当然很多区域我们都相当陌生。
对对对。
那这本书讲就是在黑海边的这玛丽乌波尔发生的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虽然跟现在的乌俄战争没有直接的关联，
对，
但是透过作者的叙述，他追寻他的家族的过往，让读者其实对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丰富、历史复杂还有政治的，嗯，可以说无情会有一些了解。
对，
那这部分是不是请哲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大致来讲在讲什么样的
事？ OK， 好，就是他其实对他妈妈认识非常陌生，因为他妈妈在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自杀身亡了，然后他妈妈也没有透露太多他妈妈的故乡的事情。那后来呢这位作者慢慢的从生活周遭好像知道他们家不太一样，因为他在上学的时候就被同学们歧视说他是苏俄人，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是冷战时期。啊，后来他慢慢才知道啊，原来他妈妈其实是二战的时候，他爸爸那个妈妈都是二战末期的时候呢，德国那时候占领了乌克兰嘛，他从乌克兰那边等于是绑架了很多奴工回到德国本土的各种工厂去工作，他爸妈其实就是这样被带到德国的一个军工厂里面做奴工，然后战后他们不愿意被遣返回到苏联，因为他们回去会被史达林清洗，会被清算，所以他们就用各种方式逃难留下来，留在西德，然后最后在一个类似移工难民营的地方开始生活。那他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慢慢的去开始去寻找他妈妈的家族史。
是透过哲翰这样的一个叙述，这也是我在 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比较有一种比较清晰的轮廓，
嗯，
出于各种原因知道就是说纳粹德国当然是在德国的历史上非常不光彩的一页，
对， 对，
然后也是现在我觉得德国人身上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但是呢我们通常会把德国的这种战争罪行跟犹太人牵连上，但也可能我觉得是犹太人的宣传天才之故，所以我们对于纳粹在面对其他民族其他身份的人所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楚。这本书来讲就像刚刚哲翰所提的德国它需要很多劳动力嘛，
对
对，所以在这个战争时候有集中营里面，我记得很多集中营的这个门口不是就是说有个标语说那工作让你自由，
Arbeit macht frei，
对，这是其实上非常讽刺的一个事情。但是除了犹太人之外其实它也包括左到之处，就是抓这个地方他们认为劳动上面有价值的人回到德国，不管是去工厂或者是甚至到人家去帮佣
对，
对，这个帮佣事实上应该是无偿的吧，
对，
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作者的妈妈就在那个时候到了德国，但是就如同刚刚哲翰所说的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战后其实是到哪里都不是，他回到苏联我想那命运一样是很悲惨，可是问题他留在德国特别是那时候的西德，其实对于德国人的记忆来讲二战的末期这种落败的屈辱之外，另外就来自于其实至少所读到的资料苏联军人其实比盟军更加没有纪律跟残暴，所以我想很多德国人对于俄国人是有一种
仇恨，
那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留在德国纪念就变成他们歧视跟不管是情绪勒索还是各种霸凌的对象。
嗯，其实他妈妈在战后在德国其实也没有生活多久，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自杀了，他投河自尽，然后这位作者他就开始对于妈妈的故乡有很多遥远的但是不真实的想象，
所以这本书讲就是他在追寻一个已经死掉的母亲，嗯，
对，是他现在应该七十几岁了，就是在他这几年前几年他大概七十几岁的时候才开始回头回顾去寻找他妈妈的家族史，然后写就了这本书，也就是说 这是他说也许是他最后一本作品，然后这一本作品呢是开始寻根，等于是家族寻根的探究吧。
所以这个作者他一辈子都是从事，
他是德语圈的一个蛮有名的作家， 也得了很多奖，
但是是把这种家族的等于说创伤，我记得里面其实提到 对他讲不敢去碰着，因为一碰就是会像雪球一样，
对对对，因为他们家他一挖下去发现他们家是一个很奇特的家族，他们家原来是以前乌克兰的算是贵族，然后也是知识阶级，然后也有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参与一些革命运动，那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他们这个家族从俄国的1919年的俄国的共产革命内战开始经历一连串的比如说史达林的大清洗啦，乌克兰的大饥荒啦，然后接着是德国占领东欧打到乌克兰，然后最后呢他们被带到德国，然后他妈妈经历的一连串这样子的历史曲折的发展，然后他妈妈大概是在清洗的时候出生的，就是大清洗的时候出生的，那在那之前呢他们家里也有一些非常曲折的故事，然后这位作者透过去追寻的方式呢开始描绘出他们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这中间非常的曲折非常精彩，有人被清算，有人抱着理想去成为忠贞的共党人，然后但是呢有人逃到德国家族离散，然后里面呢中间也发生很多比如说因为当时大时代的环境是这样这么压抑这么的血腥暴力，所以他们家族内有很多精神病史，然后有人自杀有人乱伦有人弑母就是杀了自己的妈妈因为政治的因素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杀了自己的妈妈，所以这里面各种曲折就透过他的拼图一个一个拼起来，所以他才会说原本我只是对于母亲的过去好像只是一个很遥远的不切实际的想象，结果实际一去碰他不但像一个侦探的故事还非常的沉重，
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光是用想象的就会觉得势必非常难熬，就是尤其当这个作者发现自己的家里面在这个乌克兰等于说是一个社会的上流阶级，
对，
那从一个上流阶级到了社会的底层甚至底层还不如，这个我觉得第一个你刚刚讲这个状况就让我想到中国大陆的作家张玉和他写往事并不如烟里面有一篇其实就在讲这个最后的贵族，那事实上这种时代的动荡我相信包括在台湾有一些外省人可能他在回想他们家族可能在原本的大陆是什么地主啊什么什么这些但是后来也都因为战乱关系跑到台湾这个岛上，那在这个过程之间 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或许跟这本书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是有它的类似之处，
都是大时代下的悲哀。
那这本书在德国受到不错的评价，因为它有得奖。
对对。
那德国人怎么看这本书呢？
其实这本书揭露了一个原本在德国社会里面是禁忌的议题，就是他们这边二战的时候从东欧被带到德国的奴工，他们把它叫做那个 Ostarbeiter， 就是纳粹时期的，把它叫做是东方劳工的意思啦。然后这群人有很大一部分后来在德国留下来，所以其实德国的文化里面的社会的构成是蛮多元的，那里面有很多人是东欧裔，比如说从他的姓氏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呢，一般在德国的主流的媒体里面呢，回去反省到二战的黑历史跟暴行的时候，多半聚焦在犹太人上面，那很多人基本上社会主流声音会忽略这一群当初也被奴役的东欧的劳工，而这个东欧劳工在当时的境况其实跟犹太人的相比没有好到哪里去。
难道之前德国人刻意忘记，还是说
也不是刻意忘记，也许是其实对德国来讲我们去做那种我们台湾会叫做转型正义的事情，就是关于犹太这件事情的转型正义，其实在他们国内就要费非常非常大的力气。
外界来看好像觉得德国是一个对面对自己的战争罪行的反省力好像最高的一个民族嘛，
对，
相较于即使是日本，其实对于有些部分他甚至连承认他都不承认嘛。
对，但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这么积极去反省的国家，这个社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吃力，当然有很多社会的阻力。那我相信是因为一方面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某一些机缘的偶然吧，让他们所谓的东方劳工的议题一直没有提上来。然后另外就是只要提东方劳工的议题，我们如果很现实的来看，他一定会面临到大量的跟东欧国家之间的互动，也许是赔偿啊什么，也许是在东欧那边的家族会有要求偿啊，就是各种牵扯会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复杂。
那这样来看，德国人不是一个我觉得蛮辛苦的国家跟民族，就是说他们从1870年这统一之后其实不断的发展，而国内我们其实从他的这个历史轨迹就可以看到他发展的脚步跟他国内能够提供的这些各种方面的资源是跟不上的，所以你才需要大量的不管是外在的别的国家的资源，比如波西米亚的资源，或者是其他东欧地方的人力的这个劳动力，你才需要有这些东西进来。包括在德国战后都还有土耳其劳工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在他的经济发展过程里面，他因为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结果他采取了很多不见得那么光明的手段，所以我说这样你会觉得德国人这样很辛苦，要检讨好像检讨不完。
对啊，他们从1870以来其实一连串的历史就是一连串错误的轨迹嘛，所以是有很多可以检讨的地方。
那你觉得对一个台湾的读者，因为我们一对于德国其实好像你说比较了解，但我们了解可能要新天鹅堡啊，你知道一些观光的这种了解那可是对于德国这个历史可能约略知道他大概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但除此之外我们对于德国的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很多的多样性还有他历史的各个角落我们了解并不是那么多，然后再加上这个又是讲的不是跟德国相关可不发生在德国境内，是远在黑海边上的一个故事，所以你觉得台湾读者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近这本其实有蛮多陌生的书籍呢？
我想可能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带着我们刚刚一路谈过来这个历史脉络，如果想要了解这样子的历史脉络历史反省的话，可以去看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本书，那这本书它最打动人的也是这样子的角度。但是呢，我们还可以从第二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就作为台湾人其实我们对这些故事距离还蛮遥远的，就算是真的对这些内容有兴趣，我们也缺乏这样子的历史经验，我们也缺乏这样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会建议说台湾的读者如果要看这本书的话呢，也可以采取一种就是我不要带太多历史的角度，对，我不要带太多历史的任务去看这本书，因为这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它本身写的就非常的精彩，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叙事相当精彩，
就是它对对，而且它后面的故事非常的曲折，它的家族的故事真的是千丝万缕，非常的曲折哦。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特别的家族史来看，然后这个家族史自然就会因为大时代的转动，它非常的引人入胜， 因为里面描写的大时代会自然而然让我们读者在读的过程中慢慢沉浸进去，看到啊，原来在大时代下，在这个纳粹跟史达林两个大帝国的夹杀的夹缝之间，一个曾经的大家族会遭遇到怎么样的悲剧。
是，那另外一方面等于从这个作者他也是重新认识自己家族的一个过程。
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就会去显影出来在马里乌波尔这个地方曾经有的辉煌跟他的丰富、嗯、但是对照现在就是 我不知道、嗯、可能我没有到过那边，但是从各种新闻会来看那边其实已经遭受到就是致命的毁灭。那以往这书中所讲的东西可能就比斯大林那时候存在的更少更少许多。
对，这也是历史的讽刺之了。因为这位作者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那个乌克兰的广场革命，他正在开始寻找他妈妈的开始他的寻根的历程的时候，乌克兰发生了广场革命，后来内部也乌克兰也一直一连串有一些动乱，所以他就说这仿佛有点是历史的吊诡，就是他回顾他妈妈战乱的那一个时代的时候、嗯、正好也是现实发生战乱的时代。那其实这本书进来台湾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场战乱的时代，
而且我觉得是时间点很多，就像你刚刚提到作者的妈妈其实是在就是斯大林这个等于大饥荒
大清洗
那个时候。
对
然后这个作者是1945年，那等于说二战结束的那一年出生、嗯、所以很多的时间点都有一种好像更深的这个意义在里头、嗯、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哲翰，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常住在维也纳，
对，
而维也纳人或者是奥地利人怎么来看像这样的一个过往，因为这会牵涉到奥地利到底是纳粹的共犯还是受害者。
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客观来谈，奥地利是共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战后为了要、这个、
清洗一下，假装就变成一个受害者。
他们官方一直宣传自己是受害者，是纳粹的第一受害者。为了要因为当时的那个国际政治的考量啦，然后以及他们可以比较逃避不用去面对过去这段黑历史。那后来当然奥地利在后来也进行了很多历史反省跟转型正义， 这是后话，但是确实一开始他们是把自己宣称为是受害者的。然后这个故事我想摆在奥地利的脉络，我想他们不会比德国更陌生。为什么呢？因为
他们自己就更东边嘛。
更东边，对，因为我们生活在维也纳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东欧裔在那里，而且对于德国人来说啦，奥地利人会是更东方，更属于东方，因为他有东方的特质更多。
其实像奥地利这个名称就是东方的国家嘛。
对对 对, 对, 对、
嗯、是。所以奥地利人怎么看像这样的 一本书，你觉得或者你的经验？
我想现在的奥地利人看这本书的角度应该会跟德国人差不多，就是理解东欧的奴工的事情。那因为过去在纳粹占领时期，奥地利也是东方的奴工的，
就也是有享受到纳粹德国给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福利。
对，因为那时候德奥合并1938德奥合并了之后就是纳粹帝国的一部分了。对，
是。所以我想一本书真的是一方面他自己本身的就是一个世界，二方面会因为读者的身份，你居住的地方，你的经验的不同，而会产生很多不同的阅读的经验。所以在今天的每周选书，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目前住在维也纳的哲翰来介绍这本他来自马里乌波尔。谢谢哲翰。
谢谢嘉恒。谢谢。
以上单元由数位传声制作播出。